下面请听郭晓明博士写的短文。11月7日纪念铁路华工，请在11月7日纪念铁路华工，请把纪念铁路华工作为学校
project
的题目。为什么要在11月7日纪念铁路华工呢？因为1885年11月7日太平洋铁路修通了，这是加拿大建国的重大日子。加拿大国徽下边有一句拉丁语名言，从海洋到海洋，没有太平洋铁路，加拿大就不是一个从海洋到海洋的国家。没有铁路华工，就不可能有太平洋铁路。可见纪念太平洋铁路修通的重要性，可见纪念铁路华工的重要性。加拿大联邦建立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吸引投资建设太平洋铁路。建设太平洋铁路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加拿大赶上全球第二次工业革命。为了建设太平洋铁路，4000多铁路华工献出了生命，生命是最宝贵的。华裔对加拿大建国贡献最大，华裔是加拿大建国族裔之一。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的曼切斯特，是手工业向机械制造转型的历史性革命，其革命产业是纺织业。1733年，英国发明了飞梭织布机。1783年，飞梭织布机专利已过期，英国的机械织布厂就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那时候的纺织厂用河水做动力，滑铁卢地区的红河也孕育了加拿大的工业革命。剑桥是加拿大的曼切斯特，是加拿大的工业革命圣地。沿着滑铁卢到剑桥的红河水利资源抚育了加拿大今天的滑铁卢地区的技术中心。瓦特蒸汽机的发明，使得煤炭成为新能源。钢铁生产促进了铁路建设，蒸汽引擎机车带来了火车运输的崛起。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火车为标志，在英国、德国和北美爆发。火车运输使得规模经济的工业化生产有了多渠道的原料来源，使得工业产品得以输送到广大的市场。铁路连通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第二次工业革命不限于纺织业，而是伴随着城镇化过程，爆发出一系列技术创新，如电报、电话、电灯、留声机等等。其中1876年贝尔在安大略省的
Brantford
和
Paris
之间成功实验了长距离电话。没有铁路的时候，加拿大主要运输交通有两种，一种是圣劳伦河的航运，一种是我们在滑铁卢北边圣雅克周边看到的马车。麦克唐纳1864年乘魁北克号蒸汽轮将客轮从金斯顿到
Charlottetown
列席东部四殖民地联合筹备会议，在会议上提出联邦设想。魁北克号如果是逆流从蒙特利尔到金斯顿，要花12天时间。没有铁路之前，陆地交通主要靠马车，就是我们周末到滑铁卢市北边圣雅克镇农贸集市看到的马车。加拿大建设铁路之前，马车从哈密尔顿到尼亚加拉大瀑布要走一天的时间。铁路的开通启动了加拿大城镇化过程。从1891年到1951年，加拿大人口增加了一倍。1951年，加拿大城镇人口第一次超过乡村人口。城镇化与工业化相辅相成，铁路交通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催化剂。加拿大西部人口的增加完全依赖于太平洋铁路。1776年美国独立那年，亚当·斯密发表了他的巨著《国富论》。 奠定了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理论。自由市场的经济理念在英国国会逐渐占了上风。1846年，英国废除了谷物法，放弃了重商主义国策，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原来在重商主义关税保护下的加拿大，因此有了经济转型的迫切需要，因此有了1867年建立加拿大联邦和启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大变革。而太平洋铁路是这个巨大变革的实际实施。美国在南边气候温和，美国经济体比加拿大大十倍，美国跨大陆铁路也能称得上是工业革命奇迹。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就是神迹了，这个神迹的神就是铁路华工。1876年，保守党提出的国策就是一个工业革命纲领。该国策明确提出要建设太平洋铁路，提出提高工业品关税以保护加拿大工业启动，提出移民西部开拓原材料产地和工业品市场。1879年，保守党执政就积极推动这个国策，而太平洋铁路的建设是这个国策的关键。他让1867年加拿大自治联邦宪法从纸面上的文字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国家。铁路的开通使得乌克兰移民得以定居加拿大平原，种植小麦，造就了一个世界面包篮。铁路的开通使得加拿大林业的木材得以销往世界，这些农林业的发展开创了加拿大工业制品的广大市场。华人修建的太平洋铁路是最艰险的弗雷舍峡谷地段，南起卑斯省的耶鲁，北至甘露市附近。铁路建成以后，很多铁路华工滞留在甘露市。太平洋铁路是加拿大建国梦的最重要的工程，是加拿大建国和启动加拿大第二次工业革命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没有太平洋铁路，就没有一个连接两大洋的加拿大；没有铁路华工，就不可能让太平洋铁路穿越落基山脉。华人为加拿大建国献出了4000多生命，华裔是加拿大建国族裔之一。